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既然
旧约历史书当中唯一一卷没有提到耶和华神的名的，就是以斯帖记。尽管在早期，以斯帖记的正典地位有许多的争论，可是其实我们细究在书中，是处处都可以看到神的保守和眷顾，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以斯帖记中的女主角以斯帖，这个从小就面对到国家灭亡，甚至被掳到异邦的女子，她经历了父母双亡的苦难，由她的堂兄所抚养长大，进而被送到波斯帝国里，在那反复无常又好大喜功的帝王的宫中。我们看见在那样的处境里，一位犹大女子，她是如何按她当时的职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完成神所托付她的工作，救了犹太人，还定了普尔日这个节日成为犹太人的一个纪念日。接着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以斯帖为什么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师父。首先我们看到以斯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拥有那单纯的顺服。以斯帖记二章六到七节提到，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来名为以斯帖。因为她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她父母死了，穆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她，急忙给她需用的香品和她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从刚才的经文中知道了以斯帖的背景是被掳的犹太人，他的父母亲都不在了，他是由近亲莫迪改收养。接下来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圣经在希伯来原文里头称这位君王叫做亚哈随鲁王，然而在希腊的史书中称他做薛西。他是从父亲大力乌王的手上继承了庞大的帝国，他也改变了大力乌王年间容忍其他宗教的这种宽容的政策，因为亚哈随鲁王认为宗教是叛乱的理由，所以他拆毁了不少的庙宇，对民族主义也进行遏制。我们从以斯帖记的表面上来看，亚哈随鲁王好像遵循着一夫一妻的政策，可是他并没有取消后宫，也就是说，他虽然只有一位妻子，可是后宫中却有超过360位以上的嫔妃。按照以斯帖记第二章12到14节，在那儿说道，众女子照先例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没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 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名召她，就不再进去见王。在这里的描述听起来非常实事求是，好像看不到为求一人的喜悦却使万人痛苦的景象。其实民间的疾苦在王的眼中并不重要。仔细想一想，因着这样的安排，有多少的家庭破碎，有多少的心灵受创。或许有些少女已经跟村中的年轻人订婚了，甚至婚期可能也定了，但是因为王的政策，这些女子现在被迫要离开家门。被选上之后，绝大部分经过一夜情后便被打入冷宫，在那儿度过余生。或许他们生活上在物质上是挺安逸的，备受照顾，可是却没有办法过着正常的生活。我自己有女儿，当我在看《以斯帖记》的时候，心中也不由得悲从中来。终身不嫁，或是看似这种已婚状态生不如死的生活，是当时晋东王宫里无数年轻女子的命运。而以斯帖就是被送入这样的一种王宫，他甚至不能够像但以理一样拒绝王所赐的饮食，因为养育他的堂兄莫迪改又嘱咐他不能够表露他的国籍，所以以斯帖一定是吃御厨所供应所规定的饮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斯帖，他那单纯的顺服，他顺服如父母的莫迪改。接下来第二点，我们看到的还是顺服，可是不只是单纯的顺服了，而是挣扎后的顺服。以斯帖记第二章15-18节提到，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亚哈随鲁王第7年10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筵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照王的后裔大颁赏赐。作者在这里强调了莫迪改与以斯帖如父女般浓厚的亲属关系后，接着叙述以斯帖谨慎的按着西该的忠告讨王的欢心，而亚哈随鲁王也果真被以斯帖吸引，爱他过于其他人，不仅将他加冕封后，又为他大摆筵席，向群众大显恩宠。这个时候以斯帖在波斯王国的地位显然是高于莫迪改的，但是作者在第20节记载，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虽然以斯帖如今贵为王后，但这里似乎又重复莫迪改所提醒他犹太人的身份，以斯帖不得不小心行事。果然，当莫迪改不向哈曼跪拜，即刻引发了哈曼灭绝通国犹太人的悲惨事实。先是以斯帖关心如养育他父亲的莫迪改，请人送衣服给他，接下来的情节紧凑就不输电影了。以斯帖记4章7-8节描述了莫迪改将自己所遇到的事， 以及哈曼为灭绝犹太人所做的一切事都告诉了哈他格，并且将所抄写传遍苏三城要灭绝犹太人的旨意交给他，请他给以斯帖看，并且为他说明，还嘱咐以斯帖要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接下来我们会发现有三个人在下面的对话当中不停地穿梭，是哪三个人呢？在以斯帖记四章九到十六节，我们会看到有三个人在对话当中不停地穿梭。四章九节，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定例，若不蒙着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治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莫迪改第一次是嘱咐以斯帖到王面前为犹太人求情，这个描述是比较温和的。其实在希伯来文里这个动词就是命令，命令以斯帖到王面前，而以斯帖也回应了莫迪改，他当时的处境的确很艰难，首先是见王面有所限制，而这也是宫廷里寻常运作所不可缺少的机制。哈曼当时已经被亚哈随鲁王抬举到高位，他所负责的很可能是统帅御用的侍卫，并且决定谁可以去觐见君王。以斯帖如果找他安排觐见事宜，恐怕整个计划会受到危害。另外一般的想法会觉得，以斯帖身为王后应该有很多机会传话给王，但事实却不是如此。王后不常与王同寝，也不一起用膳，王后有她自个儿的住处，虽然可以蒙召见，却不能够随意进入。而以斯帖经文说已经一个月没有被召见了，这是他第二个困难。没有想到莫迪改针对以斯帖的回复说了一堆言辞非常犀利的话，除了提醒以斯帖不要以为自己是王后就了不起，不要以为自个儿是王后就不会跟犹太人一起被灭，更重要的是他告诉以斯帖，以斯帖进王宫的目的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这一次的事件。其实你我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想，我们可以站在以斯帖的立场想一想，当我们听见这样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可能会很生气，为自己的不平感到愤怒，但是以斯帖却很理智地命令莫迪改去召聚所有犹太人为他进食，他愿意违例去觐见王。我们看到了这一回的顺服不只是单纯的顺服，更是挣扎之后的顺服。很多时候我们的顺服太 easy 了，太梦幻了，太简单了，真正的顺服常常是在挣扎后。再来我们会看到以斯帖记五到七章，以斯帖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生命中的师父，他得以发挥正面的影响力， 第三个特点是他拥有属天的智慧。五到七章我们看到亚哈舍鲁王接见了王后以斯帖后，就开了一张空白支票，让以斯帖填上他的愿望，他愿意批准他的任何请求。其实我们可能很难明白以斯帖怎么会想出这种分成两次宴请国王的计划，而两次宴席中无法预测的是哈曼刚好因为恼怒莫迪改而制作了一个想要将他挂在上面的木架，以及亚哈随鲁王也刚好那天晚上睡不着觉起来读宫中的历史，又刚好读到莫迪改救王的记载，以至于准备尊荣莫迪改。这三个刚好很显然是神的手在背后保守。但是我们也看见在第一次筵席后，王后以斯帖似乎发觉当时并不合适直接提出要求，因为指控哈曼必须在只有王和他私下在场的时候，顶多再加个哈曼，并且他们的心情都必须保持在对以斯帖有利的情况底下，所以他借助了第二次筵席，并且预告他会在这一回筵席当中说出请求。这个动作毫无疑问的增加了王的好奇心，而哈曼呢更是满怀得意而来，因为他是王和王后唯一的客人。当各方的期待都在飙升啊，终于筵席要开展了，因为王有权决定谈话的内容，所以他一开始就问王后以斯帖的愿望，并且第三次向他做出慷慨的承诺。这表明王对王后所提出的要求是不会轻易拒绝的，所以王后以斯帖所说的内容就必须非常有智慧。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以斯帖用尽所有的精力向王提出请求，他承认自个儿是犹太人，而且告诉王说如此的举动会造成王的损失，他以王的立场来谈这件事情。于是听得国王非常的生气，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哈曼又跑去找以斯帖求情，还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哇，这个动作更是冒犯了国王，简直是火上加油。最后哈曼果然被以斯帖将军了，这王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把原来哈曼要挂莫迪改的木架挂了哈曼他自己。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卷书的重点很明显是在以斯帖的身上。以斯帖他有单纯的顺服，他有挣扎后的顺服，他有属天的智慧，他在那个时代被神所使用，发挥正面的影响力。也许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当上大官的太太，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个儿的岗位，当我们持守我们所站的岗位，不管是种田的，不管是在家养孩子的，处理家务的，或是在职场上的任何一个职务，其实我们都被神赋予了一个责任，就是借着我们成为光和盐，将福音传到地极，让属神的百姓按着神的时候可以蒙恩。期盼你我能够深深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得着如此的位分不是突然的，让我们个人站在自个的岗位上面，活出那属天的影响力。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